弟兄姐妹平安，感谢神能够再次与大家一起分享神宝贵的话。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。爱我们的天父主，谢谢你每个主日你给我们平安、自由、健康、精神来敬拜你。我们知道这一切不是理所当然，是你奇妙的恩典，不止拯救我们，一直在耶稣基督里面也保守我们。主，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求你帮助我们听利未记的话语的时候，我们也听到你的声音，使到我们从你的话得到真实的帮助，让我们再次的思想认定我们与你的关系，使到我们因为这样，我们不只对你有敬畏的心。主，我们再次被挑起我们对你的爱，因为知道不是我们爱你，是你先爱我们，在耶稣基督里面不只寻找拯救我们、接纳我们。主，就让你的话来教导我们，奉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不知道你们教会有没有这个读经计划，不少教会有，可能你们自己也有 读经的计划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读过利未记，相信不是我们的首选利未记，特别这个是第一章而已，如果你接下来读多几章的话呢，真的会挑战你的这个读经的心智，因为有关献祭的各种条例啊，怎么切那个肉啊，什么东西烧啊，什么东西不烧啊，哇，多么精彩哦！所以当我们来想，假设我跟你讲，不止我要你读啊，我还要你在你的儿童主日学教利未记，觉得怎么样？高难度对吗？假设我跟你讲啊，在儿童主日学教你已经觉得够难了，不过我假设我现在跟你讲，你知道吗？犹太人的小朋友读旧约第一本书是读利未记，你会怎么想？有没有搞错啊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？有没有搞错？是谁搞错了？我们真的明白、认真看待利未记是真的话吗？是那些旧约犹太人拉比搞错了吗？其实不只是旧约的拉比，因为在新约使徒们也引用利未记很多次，其实在新约引用利未记超过十次，在新约引用的书、引用旧约的书卷里面，利未记是头十名，旧约书卷被引用的头十名。到底是犹太的拉比搞错了，还是我们搞错了？那所以我们来看这个，通过今天早上这个翻祭的条例，来思想我们与神的关系。特别你们可能也听过这个利未记的主题是分别为圣，分别为圣。那么第一章通过这个献翻祭的条例旧约以色列人在旷野出埃及之后，神吩咐他们特别做祭司的怎么样献不同的祭物，通过这个献燔祭的条例，让我们来思想我们与神的关系，有四个方面。第一个方面呢，我们要思想的是神的圣洁，神的圣洁。那燔祭要讲一下背景，这个是以色列人最常献的一个祭，基本上是烧的祭，早晚都有献的。所以你就看到刚才的经文不容易读了，的确。不过基本上可以这样分呢，就是讲到以色列人，如果你带祭物，第三节开始讲，如果你带牛作为祭物，第十节讲，如果你带羊作为祭物，然后第十四节说，好了，假设你带鸟，鸽子作为祭物，要怎么献呢？基本上就分这三个段落而已。不过在就假设我们只讲那个牛的那部分吧，四到九节献祭的过程，那献祭的人呢是跟祭司分工的，你带了祭物来，祭司也有些工作要去做。通过这个工作献祭的这个过程呢，怎么帮助我们来认识神呢？我不知道你没有去过一个人的家了，如果你认识无论是弟兄或者姐妹呢，你去他的家或者你去他的办公室， 去观察他的这些做事的方式，你去了解他的为人，对吗？来到，如果你来我的教会看我的办公室啊，你就总结这个伟华牧师有点乱七八糟啊，桌子很乱的、啊，他的桌子，可能你会形成一个印象。如果你去到另外一个弟兄的这个办公室或者另外一个姐妹的家呢，那你可能就对他形成另外一个印象。有些姐妹啦，你们知道的啊，去他的。我去过的、哦、你也可能有过的，去到一个弟兄姐妹一对夫妇的家，到门口呢就有一块地布了，叫你脱鞋就抹脚，抹了脚之后呢，你说哦，你要去厕所洗脚，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人，叫你洗脚，哇，然后你看他的餐具，他的桌布，哇，都是白色很干净的，哇，这次吃力了、啊、来到一个超级爱干净的人的家，然后还跟你讲，哎呀，对不起啊，我的家很乱很肮脏，哇，你压力越来越大。不过你就看他动作做家务的方式，你说哇，这个姐妹呢是超级爱干净的一个人。那同样的，你通过这个献祭的条例啊，祭司要怎么样献祭，献祭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你也了解这个以色列人所敬拜的神呢是怎样的一位神。那首先比如说你通过这个程序呢，第三节说献上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，没有残疾的公牛啊，没有缺陷，没有 blemish、哦、没有任何的一个不完美的地方。那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关于这个神没有残疾的公牛。有去超级市场买水果吗？或者不用超级市场，去巴萨买水果了，买苹果。那如果你有些人呢知道那个超级市场什么时候进货，就知道什么时候要去买了，对吗？那你如果等到迟了你去买，你买什么？买那些剩下的啊，剩下，哇，惨了，那些苹果全部很多在那边，可是这个有黑点，那个有一点烂，这个有一点被撞过，然后又怎么样？等到再迟一点的话，剩下的也不多，全部都是有一点损坏的，有折扣，可是你要买吗？可能会，不过你知道为什么有折扣，对吗？因为不是碰到就是烂了。那这里讲到的是这个没有残疾的公牛呢，有两个方面。第一个方面呢，注意它要公牛，为什么公牛好呢？哦，原来当时的人呢、可能今天我就不知道，那公牛的价值呢比母牛还要高、啊、更值钱，就表示当以色列人 来献祭的时候呢，神要求的是、很看重这个祭，要求他们付代价，这个是第一个观念，要求他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呢是要付代价的，付代价。你知道吗？我们这个你拿什么东西送人呢，就显示你怎么看待那个人，对吗？不知道啊，圣诞节的时候呢，你会不会收到很多的巧克力啊？啊，哇，这个也送你一盒，那个也送你一盒，送到完，哇，那个冰橱里面七八盒，怎么可能吃得完？就拿去怎么样？送人呢？嗯，哦，所以送来送去了，那这样子就是一个做法。不过呢，如果你去见一个重要人物呢，就不一定啊。我记得以前做工的时候啦，刚毕业。做工去老板家吃饭，他请我们几个下属，我就想都没有想要带东西去，可是另外一个同事呢，哎呀，他就会做人了，他带了一瓶好酒去，因为他知道这个老板呢喜欢喝酒了，带了一瓶好酒去，就哎呀，这个人会做人，这个人会注意那个老板喜欢什么去带去，这个人愿意付代价，我不是叫你去喝酒，我是跟你讲这个人付代价，因为他知道老板喜欢，不是带一盒巧克力去而已，或者不像我什么都没带。那不过这里就是这个意思了，当以色列人把这个公牛带去的时候呢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个是一个付代价的一个敬拜，就好像在这个马拉基书，马拉基先知说到，你知道以色列人当时的问题吗？他们 把有残疾的、损坏的、瞎眼的、瘸腿的这些动物献上为祭。为什么呢？刚好像烂苹果这样咯，不值钱吗？剩下的，哎呀，也不懂什么怎么样，连卖给人都不值钱，拿来献给神啊。这个就是当时的心态。神怎么样看这种心态呢？神说藐视，你是在藐视我啊，轻看我，把那些剩下不要的东西给我。哇，马拉基说啊，你拿这种烂的东西，拿这种有瘸腿的牛羊献给，拿来给神长，神长都会生气啊，更何况拿来给神呢？这就是那个观念了。朝见那个可畏万军之耶和华大君王啊，拿一个残疾的动物不行的。那所以这里利未记呢告诉你，拿一个没有残疾的公牛，就表示不只是拿珍贵的，拿上好的，付代价的来到神的面前了。为什么呢？哦，因为记得吗，你做事的方法显明了为神是什么。你献一个无残疾的公牛给神，不只因为这个是付代价，而且因为你认识神是完美的，他是一个完全的一个神呢，所以你也献一个完全的一个祭物给他。这就是那个意思了，完全纯洁圣洁的神，就是我们讲圣洁的意思，认识这位神是圣洁的。所以我们的心态呢，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有没有付代价，这就显明我们对神的认识是什么。说，哎呀，今天我们没有什么带烂苹果来教会了哈，可能不至于。不过就比如刚才讲那个神长，我们去见神长，我们去见一个有权有势、一个有地位的人，那我们总是会预备好的，起码我们不会迟到了，对吗？起码我们不会迟到了。那今天你来，你有准时吗？最起码咯，见神连迟到的话，这个是烂苹果来的，残疾的牛羊啊，来见神睡不醒，或者来见神，哎呀，昨晚上，哇，你知道吗？昨晚上，最近还好过了啊。那个我们做传道人呢，最怕是什么？其中一个是叫做世界杯啊。哇，世界杯大家就看到很迟，我们就睡不醒了，来到教会昏昏沉沉。哎，这些是献一个有残疾的公牛啊，来给耶和华。你忘记了这位神是完全圣洁的神啊。求神帮助我们，这是第一个观念，认识这位圣洁的神，提醒我们呢，来到神面前你是要付代价，你是要预备心，因为你不要献上一个有残疾的公牛，你的敬拜、你的心态、你的精神、你的心智来到神面前，这是第一个观念呢。求神帮助我们认识神是圣洁的。第二个观念呢，我们也要通过这些祭物啊，来认识神是愤怒的。 God is angry， 神是愤怒的。那我们明白这些祭物的时候，本身呢为什么要献祭物，我们就了解，因为有一个问题，有个问题，那个问题叫罪。那这些以色列人来到这个神面前的时候啊，他们不能够就这样来的，他们会冒犯那个圣洁、那个完全的神。所以利未记就第一章就告诉你，你要来见这个神了，不可以就这样来，你要献上这些不同的祭物，献上这些祭物。因为一个不洁净的人呢，来到一个完全圣洁的神面前呢，哦，是不行的，会惹神的这个怒气的。所以就讲燔祭了。其实燔祭这个烧的祭、早晚献的祭呢，是历史悠久了。哦，你可以回到创世纪那边，当挪亚从方舟出来的时候啊，记得吗？洪水过了，挪亚从方舟出来，第一件做的就是献燔祭。这就是那么久的一件事了。当世界在罪恶里面，整个世界违背神，没有义人， 神怜悯开恩，挪亚在神面前蒙悦纳，神救了他一家八口，他们从这个方舟里面出来，神消灭，以他愤怒消灭所有的人，只存下这个挪亚一家八口的时候，他们出来，他们明白这个神愿意接纳他们，于是他们献上那个燔祭。他们献上这个燔祭，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创世纪八章里面告诉我们，神闻到那个馨香的味道，那个香气，他就说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，也不再以洪水来毁灭这个世界了。馨香的那个香气，原来是这样子的。原来人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啊，是跟神是这样的一个关系的，不是一个我们说 buddy buddy 很要好的，而不是一个哎呀今天感谢神我来到我的这位爸爸的面前，不是这样的。其实从挪亚时代开始，神跟人的关系不是友好的，是紧张的 tense， 是很紧张的一个关系。到神面前呢，不止我们是有污点，本身是烂苹果，献上烂苹果，而且是惹神的怒气啊，因为我们的罪，思想言语行为上的罪。那来到这个神面前的时候，那个神的心态像什么心态呢？有个姐妹她在工厂上班做生产的，她 做生产，做那些镜片的那个照相机的那个镜片，哦，那个要求很严格的。他就有面对一个上司啊，是那种板着脸的上司啊，每一个镜片呢很严格的检查，然后跟他讲不合格再做，不合格再做。那挪亚的跟神的关系他明白，神不接纳他，除非他献上这个燔祭，这个就是燔祭的原因。所以你看今天的利未记，刚才我读的我们思想的那一章，如果你看九节、十三节、十七节三次重复这个馨香的祭，无论牛也好、羊也好、鸟也好，就变成一个馨香的火祭，达到神的面前，明白吗？达到神的面前，神就被安抚了。那个神原本有怒气，他要把那个来到神面前的人杀了，现在神闻了馨香的祭物，神说不再毁灭人，可以跟人沟通了，人可以来到神面前，至少有机会跟人沟通，人也有机会跟神和睦和好。可能有一些我们当中有做工的，你认识一些同事啊，可能你知道你是很讨厌他的，其实他也不是很喜欢你了，一般上，所以呢，你看到他基本上就不大顺眼了，不大舒服，看到他心理障碍很大。不过有那么一天呢，他来这个到办公室的时候呢，不只是没讲什么不好听的话，他把他带来了你喜欢吃的豆花，我说来来，一人一碗，一人一碗。你看到那个豆花的时候，刚好你喜欢的，然后你的整个心情就变了，对吗？就你的障碍呢就消除了。本来你很讨厌他，现在好了，就看在那个豆花的份上，我还跟你讲几句话也可以，对吗？那关系就可以有机会缓和，可以心平气和的讲话。那你可能他可能不会变成你的好朋友了，还是不会的，可是至少可以讲话了，可以讲话了，至少问他，你豆花是哪里买的？那我们要亲近神是这样的，弟兄姐妹， 你认识神是圣洁，那个不够的。你说哎呀，我要预备心早起来献上一个神喜悦敬拜，它不够的。因为本身这个东西呢是一个过程，要明白神怎么看我们愤怒，这就是神看人的这个心态，愤怒。因为神在乎我们的罪，神在乎的，那他要审判揭露刑罚我们的罪。 因为这个，因为神呢这样看我们，那而且好像那个很严厉的那个老板呢，记得吗？做镜片的那个上司，很容易来冒犯这位神呢。凭着我们自己的那个行为，很容易的，我们的思想很容易就走歪了，我们的行为很容易就犯错，我们的嘴巴很容易讲错话的。你要讨一个完全圣洁的神的喜悦是很难很难的，不可能的。而我们认识到我们的周围的生活其实就是这样吗？一个污秽的肮脏的人呢，来到神的面前惹神的怒气。我记得在食物中心啊，看到一群安迪了，在食物中心他们经常聚在一起讲闲话，哇，讲这个人啊，讲那个人，讲很多闲话，背后讲人的闲话。然后突然间有一天呢，哎呀，这群安迪就一般上了，每天都是几乎在那边讲闲话。可是有一天呢，这群安迪吵起来了，吵架。哦，什么事情啊？原来其中一个人的闲话呢，当因为不是每个安迪每次都有来嘛，其中有一天那个安迪没来，另外一个安迪跟来的人呢讲了一些话，重伤了那个没来的安迪。那于是呢，那个没来的安迪就来，那个讲闲话安迪又不在了，他就非常的生气，很愤怒，还打电话，还没喊呢，就叫那个讲闲话的人出来，我要跟他对质，因为被听到了，被揭穿了嘛。这个只是讲安迪闲话而已啊。我们讲的话得罪神的时候，你说神会不会愤怒呢？有理由愤怒哦，不是因为你讲闲话而已，重伤了这位圣洁的神，这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的那个情况。在暗地里面我们所犯的罪，也是得罪了这位圣洁的神，所以神愤怒。这是第二个方面呢。今天我们来敬拜神，要了解神不止圣洁，神很愤怒。那这个愤怒呢，使到我们人不能够很好的跟神来会面，这就是我们跟神的这个状态。那不过我们不能停留在这个地方啊，因为如果只是这样子的话，哇，这个整个信仰呢，我们信耶稣呢，就是基本上在讲我应该怎么做，让神不要生我的气，对吗？就停留在一个行为了，我们怎么去做神不生我们的气了。不过我们的确要先了解这是神怎么看我们的。我们来到这位圣洁的神面前，有办法安抚他吗？让他不要生我们的气？那个情况就像一个小朋友了，记得我刚才讲那个姐妹吗？她家很干净的，你知道吗？不只是她有地布给你抹脚啊。假设有小朋友去到她的家呢，那天那个安迪那个姐妹跟你讲，小朋友我请你吃意大利面 Spaghetti 啊，可是你来到那个餐桌那边呢，那个桌布全白的，他给你放的围巾也是全白的，然后叫你吃意大利面，哇，那这个是一个折磨来的。因为你是想，我哪个时候会把他的桌布弄脏，我哪个时候会把这个围巾弄脏，我怎么样能够确保不会掉东西，那个汁不要跑到那个桌子上去，这是一个折磨来的，你吃得下吗？那所以我们回想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呢，就是这个情况了。照着我们自己，我们的那种思想，我们的淫乱，我们的嫉妒骄傲，你昨晚上做的事，我们是带着这样的一个状态来到一位愤怒的神面前。不过感谢主，感谢主，第四节告诉我们呢，照着神的这个指示献上的这个燔祭呢，必蒙悦纳，为他赎罪，必蒙悦纳，为他赎罪。这是来到第三方面，神是慈爱的，不只是圣洁愤怒，也是慈爱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节告诉我们呢，这段话告诉我们，就是因为神是愤怒的，所以他愿意通过一些方法，特别是这个祭物，一个没有残疾的牛啊，献上的时候缓和他的这个怒气，让人可以重新的 来到神面前，罪使我们跟神隔绝了，你的罪啊，使你跟神隔绝了。不过呢，圣经告诉我们，这个没有残疾的公牛，使到我们与神和好。所以以弗所书五章那边说的，基督爱我们，基督爱我们，为我们舍了自己，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神，听到吗？基督舍了自己，当作馨香的祭物献给神啊，那个没有瑕疵、没有玷污的羔羊的血啊，让我们可以再次来到神面前，一个无瑕无疵的祭，一次过的献上，让我们被神接纳，与神和好。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就说，神拣选我们，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。不是因为你圣洁，是因为耶稣的缘故，那使到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无瑕无疵的人。因为神预备了他的爱子，你看到那个不一样吗？当我们想到信仰，我们跟神的关系啊，的整个中心和关键，如果你只看到你自己的话呢，你就糟糕了。好像那个小朋友来到那个白色的桌布的那个餐桌那边呢，没有希望啊，一定搞砸的。不过因为耶稣的缘故呢，不只是有希望啊，简直就是那个罪的问题已经解决了，一次过的一个没有瑕疵的一个祭物献上了，神不止愤怒舒缓了，甚至神已经接纳了我们了，因为耶稣的缘故接纳了我们。而对比呢，对比很多的宗教信仰，你必须明白了基本的观念呢，我们要赎罪的观念。对比很多别的这种宗教信仰里面呢，知道自己有罪，可是赎罪的方法就是自己。那你把神的要求放低的时候呢，那个绝对圣洁的神，你把它放低，你就能够达到了，对不对？当这位神不是那个绝对完全无罪的神，是那个你的头脑里面可以接纳的神呢、啊，用人的想法可以去安抚的神呢、啊，那他当然你就可以用自己的方法来赎罪，或者是你自己所想象的神，不是那个圣经告诉我们完全没有罪的神。所以就比如说了，如果我们说好像耶稣的说法，对吗？或者我们先按照人的想法，那当我们去得罪人，当我们去伤害人的时候，我们就降低了那个标准，我说是因为他先伤害我，是因为你知道吗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没有办法的，大家都是这样做的，大家都是讲骗话，大家都是照自己的想法啊。那个我们把神的要求降低了，我只要做得更好一点啊。不过圣经呢告诉我们却是相反的，耶稣说你知道吗，你听到古人有话说不可杀人，不过我告诉你，只要你心里恨那个人呢，哦，你也是要被审判的啊。这个就是那个不同，我们允许我们人呢、啊，允许我们自己把神的要求放低，那我能够做得更好来达到。不过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把神看为一个完全圣洁无罪的神，我们就知道没有别的办法，只有耶稣完全没有残疾的那个祭物，一次过的为我们献上。那如果你是还没有接受耶稣做救主的话，这个是关键的，来到这位神面前，这位不只是憎恶你的罪、讨厌你罪的神，也是慈爱的神，因为他自己预备了一个没有残疾的祭物，就是耶稣他的爱子，赎掉你的罪，洁净你。那因此最后呢，第四个方面，神所要的祭是什么祭呢？我们如果认识耶稣的话，你通过这个翻祭、啊、你也了解不止神是怎样的神，神要求你是怎么样的一个跟他的关系。第九节那边说，把一切全烧在坛上，一切全烧在坛上。 那这个燔祭的特点呢，是全部烧了，没有留下一点，祭司没有 得到什么。不是每个祭物都这样，有一些祭物，待会儿如果以后你看接下来呢，有些祭物祭司是有份的，燔祭没有，因为燔祭全部都是归给神的，完全给神的。不过第六章我们今天没办法读，在讲到这个燔祭的另外一个特点，就第六章讲到燔祭的火，第一章没有很完整的提到，只是提到说要放在那个柴上。不过第六章会告诉我们，这个燔祭的火有个特征，是常常烧着的，是不可熄灭的。这个燔祭啊，常常的烧着，不可熄灭，一直有火的，代表什么意思呢？哦，原来是这样的，弟兄姐妹。当我们认识耶稣的时候，你不是一次过说，哦，那个耶稣为我们献上了完美的祭，耶，过了。哦，不是的，耶稣的死的确是一个完全的祭，代表我们赎了我们的罪。不过呢，这个死第一有一个不仔细的一个功效。耶稣的死除去我们昨日今日明日所犯的罪所带来的刑罚。不过除了这个之外啊，有一个后果的，这个后果，那个不熄灭的火啊，是什么后果呢？保罗在哥罗西书那边说到，神救了我们，让我们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，无可责备啊。我们要无有瑕疵，无可责备，整个生命不断的燃烧着，有那个火不断的来提醒我们，分别出来，不断的来告诉我们这个完全的尾声呢 ，commitment， 尾声呢。所以保罗在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做到那个活祭，记得吗？我们都会背了。你们把自己身体献上当做活祭啊，这个不是一次过的，活祭就是整个生命不止息的，在弯曲被谬的世代。做神无瑕疵的儿女，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，腓立比书。所以保罗明白这个观念，当耶稣为我们死了，完美的祭献上了，那个后果就是我们自己不断的一生的全人的各方面的摆上，做无瑕疵的儿女。这个是一个心态的改变，不是一个，不只是一个断续的我们主日来教会的一个改变，不是的，不只是说我们每天有灵修祷告那个改变，不是的。这是怎么的改变？我以前到英国去的时候，在那边 念书的时候，那很久以前了，那个时候哎呦很心痛，因为那个英镑呢很大，那个兑换率啊，一个英镑换新加坡钱最高的就是我去的时候3块钱，哇，你看多么心痛，一英镑换3块钱，哇！开始过到那边去的时候，买什么东西都去换成新加坡钱了。哎呦，这瓶牛奶为什么这么贵啊？新加坡钱8块钱。哎呦，这个菜为什么这么贵啊？新加坡钱4块钱。我一直在换呢，很心痛的。后来有一个学长跟我说啊，哎，你已经来到英国了嘞，你不要再想以前在新加坡怎么花钱了。你现在是用英镑啊，你就用英镑啊，就是这样啊，不要再去想以前新加坡钱是多少钱多少钱啊，你这样很难生活的。是啊，来到英国了就要照这边的情况了。那我们靠着耶稣得救了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就不要再照着从前的方式啊来看待你的生活了。不是的，你已经，我们圣经说我们迁入爱子的国度里面了，我们成为神的子民了。那你要按照这个新的国度，那你要按照神的话语把自己摆上讨神的喜欢嘛，不是按照以前，我们以前相信了耶稣之后还有一些以前的想法的。我们按照以前的想法，可能我们当中呢有一些做 夫妻的嘛，对吗？你可能是做夫妻几十年了，然后你 最近这五年十年来信耶稣，对吗？那可是你的夫妻关系是按照以前没有信主之前的那个方式，对吗？他做什么我就做什么，他怎么对我我就怎么对他，那这个是以前还没有信耶稣的方式了。可是你们两个人现在信了耶稣呢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能这样了。这个在耶稣的国度里面呢，你说不是按照他所行的，对吗？而是按照神所爱我的，我来服侍这个配偶啊。你看到那个观念吗？不能再按照以前的那种做法，而是现在我全人摆上活祭了，所以我不是按照他怎么对我来 对待他，而是按照神怎么对我来服侍我的配偶。两个人都必须这么想的。所以彼得说，我们与罪断绝了，因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，行邪淫、恶欲、醉酒、荒宴、群饮，并可恶拜偶像的事，时候已经够了，过去了，不要再照以前的生活方式。现在呢，既然蒙恩得救了，既然体会到神的愤怒，因着他预备的这个救赎赎罪祭除去了，既然我们体会了神的爱，那个活祭啊，说哎呀，不要再照以前的想法，那按照神的心意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那我们说我们要了解神的话，就是这个意思了。为什么要一直来认识神的话呢？因为我们的头脑里面还是很多以前的想法嘛，你要用新的想法，这个耶稣的话、神的话来取代他。不过你必须了解，哎，在这个新的国度里面，当我是一个活祭的时候，这个新的国度，在耶稣的国度有什么样的一个生活条件，什么样的一个指示，怎么样的生活呢？啊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了解神、认识神的要求。因为神已经把我们迁入这爱子的国度里面了，所以我们的生活目标就改变了。不只是我们刚才讲夫妻的关系，对吗？如果是父母对孩子的关系，也不只是对孩子的那个要求，我们说不是的，我现在看的是神要我怎么样的去帮助他。那孩子，我们孝敬父母的时候，不只是不再是因为父母亲听我的话，父母亲值得尊重，而是因为神的话说，我们在主里面听从父母，按照主的心意听从他们。所以这个就是那个不一样的想法。你要了解到，我们虽然蒙了神的恩典，可能做基督徒，可是生活很多很多地方不是按照神的话，那我们的跟家人、跟同事、同学的关系呢，就是一个过去的那种生活方式。求神帮助我们了解神所要的祭是一个活祭来的。所以你就看到这个献祭啊，其实告诉我们燔祭，告诉我们很多关于我们跟神的关系的事情。首先他告诉我们神是圣洁的，他要求我们付代价，献上一个他喜悦的一个敬拜。那可是他也告诉我们神是圣洁的，因为其实我们有罪的人没办法讨神的喜悦的。不过我们怎样的来讨神喜悦呢？第三，就是因为神的慈爱，他自己预备了一个完美的祭，他的爱子一次过献上，直到神因为耶稣的缘故悦纳了你。第四，这个神的悦纳有一个后果的，后果就是你被迁入爱子的国度，现在呢，你要献上一个新的祭，那个火不熄灭了，在神面前你是一个活祭，不断的被神所改变，不断的摆上自己，不断的整个生活、生命、思想呢，你要被神的话所改变，献上一个无瑕无疵的祭，在弯曲被谬的时代，弯曲的这个时代，